我们低头献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招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而且你真正愿意向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把你自己的心意再向我们启示。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求你用你的血再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义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乃是凭着你的宝血，让我们真是借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你要在这里向我们施恩施怜悯，我们再次来感谢你，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进入雅歌这第三段，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的第三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跟随主的人在他身上所显出的那个新造的美丽。旧造充满了丑陋，旧造充满了虚假，旧造也是充满了肤浅，但在新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被彰显出来。如果你把第二段的经历跟第三段的经历来对照，你就发觉，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没有显出这么美丽的原因，有些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随他，特别是当我们已经享受了从主让你得着的许多丰富之后，我们不愿意继续往前。所以你看第二个阶段里面，他就是不愿意继续往前，因为继续往前包括了很多要倒空他的自己，很多他已经得着的他必须要失去。就好像神给亚伯拉罕以撒，但神也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所以这个时候蛮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继续再跟随，不愿意被倒空，所以反而呢，我们本来想要持守我们原来有的，结果呢，我们反而落在冬天雨水那个光景，落在死亡，落在落在好像没有生命的活动里面，然后你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他虽然有很多的经历，好像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但是很可惜，他的面貌、他的声音没有办法显出来。所以第三段就看到他面貌跟声音显出来那个美丽，然后第二段给我们看见呢，他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小狐狸，在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小的从己生命来的这些东西，使得我们没有基督那个生命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必须要对付。然后也看见他说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他还是自我做中心。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自我做中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显出基督那个荣美。然后他主呼召他，但是他求主转回，他自己没有跟上，但他愿意求主转回，所以这些都成了我们的拦阻。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命上没有办法好好彰显主的荣美的原因，但是感谢主，我们会失败，主不会失败，主的呼召是不断的向我们呼召，而且他也兴起环境来逼着我们能够往前，所以我们就实在是充满了盼望，虽然好像我们跟不上，但是我们仍然是充满盼望。只要我们有心，愿意把自己奉献交给主，主总是可以做。而且你看见他们这一段的属灵经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爱，主很少责备，你看见主没有什么责备，主有的都是鼓励，只要他有一点彰显，主就称赞他，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当他经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呢，他现在形状就像烟柱，成了一个神恩典的柱子，见证神的恩典，然后在他身上有基督各样的香气能够显出来。人在他身上所看见的乃是看见了基督，基督的得胜成了他的得胜，基督的安息成了他的安息。不仅他在主里面有安息，主在他里面也得到了安息，然后他能够把神的旨意、神的同在带到各地方去，他成为主的喜乐，成为主的荣耀，他成为那些爱慕主、跟随主的一个榜样。所以主称赞他的时候就用七个点来称赞他， 第一个就是眼睛，眼睛是最容易吸引我们的，所以他的眼睛现在不只像鸽子一样，他不仅有单一的向着主，而且他有属灵的看见，但是他现在美丽是在帕子里，他带着充满了谦卑，所以他的看见不是给他论断，他的看见乃是让他谦卑，为着是在属灵上的供应跟扶持。当他眼睛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看见接下来就看见他的头发，他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奉献，毫没有保留的奉献在主的面前。然后呢，他同时就有属灵的吸收的能力，就像牙齿，而且呢，这些都是像一群新剪毛的母羊洗净上来。换句话，他的肉体是经过对付的。当我们肉体经过对付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吸收能力就得着了，然后洗净上来，就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生命不断在他里面洗净，所以的牙齿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所以他吸收的能力，属灵吸收的能力也非常的平衡，不会偏颇。然后他的嘴唇就想到他的吸收的，他不但能够吸收，他也能够有正确的发表，好像一条朱红线是经过十字架救赎在他身上的工作对付，所以就显出了他的嘴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特别看见他的眼睛、他的头发、他的牙齿以及他的嘴唇。那接下来就讲到了第五点，就是他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两个太阳。那两个太阳在翻译上面他们通常有两种翻译这两种翻译都蛮合理的一个是讲到这个两个太阳是指的太阳穴说的讲到它的太阳穴。太阳穴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讲到我们思想所在的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晓得在四福音里面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他就提到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所以呢，他不仅话讲的那么好，他所以他的嘴唇的发表这么美乃是因为他的心思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里面的思想他所思想的在主的面前显为宝贵。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我们晓得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面有一个祷告诗篇十九篇十四节那边他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眼前蒙悦纳。所以他在那里特别呼求神，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救赎主。他不仅盼望他口里的言语，他更盼望他心中的意念在主的面前能够蒙悦纳。所以不仅我们的说话蒙主悦纳，真是盼望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思想都能够蒙主悦纳。人可能只知道我们的口我们常常口是心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中的意念。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眼前蒙悦纳。大卫非常注重他的心思，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也常背的诗篇一三九，二三、二四，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人都注重我们外面的行为，但是神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所以主曾经讲过，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到主的面前说，主我们为你做那么多事情，我为你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人是看外面的工作，但主是看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的思想啊，要常常思想主的话啊。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啊，他特别告诉我们要思想些什么啊。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性，又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圣经很注重我们的心思啊，不但思想主的话啊，连那些只要是属于是真实的、实际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啊、可爱的、有美名的啊，如果有什么德性，如果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主称赞他啊，他的两太阳很美啊，他的心思啊。那这个两太阳呢，也另外一种翻译啊，就讲到我们人的两腮啊，两腮啊，人的两腮是显出啊人美不美的地方啊，所以人从前人要擦那个腮红啊，就要显出它的美丽啊。所以你如果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节，也提到两腮啊，他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借着发的发辫啊，把两腮凸出来，发辫行吗？所以两腮是代表人到底美不美的地方啊。所以现在主在这里称赞他，他说：“你的两太阳或者两腮，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换句话说，他能够显出他的美丽，是什么原因呢？啊，乃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啊，因为石榴。你知道石榴它里面籽非常的多，籽粒很多，每一个籽粒都代表生命，所以是一个充满生命的啊。所以它的美丽，它为什么外面那么美丽呢？那是因为它里面充满生命。但这个生命的美丽更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它不是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好像一颗石榴，它来说来是像一块石榴。那什么叫一块石榴呢？而这个石榴被破碎过，那是被破碎过，所以它的外表，属灵的外表显出它的美丽，乃是因为它里面的被神曾经破碎过而显出的那种充满生命的美丽。所以石榴子特别讲到它充满了那个生命的籽粒，一块石榴是说出了它经过破碎。那现在它的美丽是因着生命的破碎所显出来的美丽呢？可是却是在帕子里，所以不是为着张扬啊，而是单单为着主，叫主喜悦，心满意足。所以这是它的美啊，单单的是为着主啊，因为很多时候人生命丰盛以后就很容易显扬出来。但在这里呢，他不是为了显扬，他乃是单单的为着主。所以你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形容他那个新造的美丽的时候，有两次提到在帕子里，他的眼在帕子里好像鸽子眼，现在他的两太阳两腮在帕子里如同一块石榴。所以这个帕子里非常的重要啊，你生命越成熟的时候呢，你越是谦卑，越是隐藏啊，越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得了他啊。保罗的经历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历，他有三层天的经历，可是他14年他没有讲出来。当他真的对哥林多的信徒讲的时候，他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怀疑他使徒的职分啊，因为当他的使徒的职分如果被怀疑的话呢，他使徒的教训就被怀疑，所以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真理的缘故，他必须要讲。可是你看他讲14年前的经历的时候，他仍然很有保留啊，他只是轻轻带过去而已。所以这是保罗 他就像他的两个太阳在帕子里，如同一块石榴。但是如果你读列王记下二十章啊，你就会发觉像那个犹大的好王西西家啊，他就失败了，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失败了。那时候神行的神迹医治了他，结果当时呢有个小国，就是巴比伦。那时候大的帝国是亚述，所以巴比伦还是一个刚刚兴起来的小国而已。那他们就派了使者来见西西家。西西家这个时候是最好做见证的时候，因为巴比伦他们是拜太阳的，神是使日晷倒退了15度，这是，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对于巴比伦来讲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西西家很可惜，他这个时候最好来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的时候呢，他没有见证，他反而显露出来，他把在神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各种贵重的膏油，甚至武库中的军器，都拿来给巴比伦使者看。你看，就把这些他所拥有的丰富，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拿去给人家看，没有显上去了。所以后来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你所有给这些巴比伦使者看的，有一天都要被掳去，都要失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个属灵上的事情，好像没有保留的把它彰显出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到时候都要被掳。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看见这个生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它那种美丽，它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所以这实在是讲到这个生命的美丽，给我们看见这不是我们能够学得来，这完全是生命的流露。所以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能够自然的这样流露出来，我们自己模仿不了，这是生命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去学的，这来是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对照，当我们看见我们还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更深的祷告跟寻求，愿神来继续带领我们。好，这是他的第五个特点。第六个特点呢，就是第四章的第四节所讲到的景象。所以你看见他的形容是从脸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景象。他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中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所以这里形容它的景象是蛮特别的形容的，好像高台。那什么是景象呢？我们知道景象是 讲到我们的意志说的，在出埃及记32章，神责备，接着摩西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讲到他们是应着景象，印着景象的人，所以这里形容他的景象呢，好像大卫的高台，换句话说呢，他是完全，这讲的他的意志在大卫的面前，就在我们基督的面前呢，他意志的降服，大卫的高台就是说他完全是顺服大卫，完全是顺服基督。为什么讲它是高台呢？为什么这么高台呢？这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受到仇敌的压制。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在路加福音13章，路加福音13章16节开始，他就讲到有一个旅人，你记得吗？主耶稣有一次看见有一个旅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路加福音13章里面曾经讲到有一个女人被鬼附了，然后病了18年，结果呢腰怎么样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志都是受仇敌的压制，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十八年她的弯腰都完全直不起来，完全受仇敌厉害的压制。换句话说，她是被仇敌压制，被世界或者属地的事物捆绑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见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就被地、被世界的东西吸引。这事实上呢，我们的腰就直不起来，不是向着天的，而是向着地的，被压制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不一样，这个驴子不一样，他的景象好像大卫的高台，完全顺服大卫，也就是顺服基督。那这里特别提到啊，他是好像大卫什么样呢？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收藏军器的高台。为什么是收藏军器呢？那就是为着属灵的征战用的。所以他的意志是完全降服基督，不被仇敌压制，随时预备这个属灵的征战。意思就是说，他是对着仇敌，他总是说不。但是对着神呢，他总是是的，所以这是讲到他特别讲到他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我们看一出圣经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这讲了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属灵的征战啊，你要把仇敌的那个坚固的营垒给攻破，这个营垒是什么营垒呢？你读下去就知道啊，这是仇敌在我们心思中所设立的营垒，仇敌在我们心思的里面建立了很坚固的营垒，这个他在我们心思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垒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你知道我们仇敌在我们里面啊，有各样的计谋啊，在我们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我们不让我们真的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一种至高骄傲啊，不服神那个肉体啊。那属灵的征战就是要把这个灵垒给攻破了，然后呢，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把人的心思，把人的意志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属灵的事情认识的那么少啊？因为仇敌在我们里面有好多的营垒，这些营垒呢，就让我们里面有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就讲到我们里面很喜欢讲，很喜欢争辩、辩论啊，我们。像神的话这么清楚，凡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可是我们对很多神的应许我们打问号，我们喜欢讲理由争辩，不服骄傲自高，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里面的营垒，有些是仇敌给我们的，有些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的教育也好，我们天然人里面的肉体也好，在我们里面形成好多的营垒，这些都拦阻我们认识神。这也是不止我们自己，你看神的儿女当中，还有甚至不信的人当中，都有好多好多的这些营垒，是我们对神的不愿意顺服，那是至高之事，所以这些都是要把它攻破，所以属灵的征战是把它攻破，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 让他愿意来顺服基督。当我们真的愿意降服的时候，你看属灵的启示就向我们显露出来。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常常就受了这些瑕疵，不愿意顺服基督。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为着属灵征战所用的。那这里呢特别讲到，你看有1000个盾牌，表示有很多的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这些勇士都讲到他们非常的强壮。这里讲到盾牌也讲到藤牌都是为了防守为了保护用的，所以他能够严密的防守，意思就是说呢，他向着主的那个意志，他甘心降服，不让仇敌夺去他对主的那种绝对的顺服。所以这里是讲到他的景象，所以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中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他向着主是这么绝对，不受仇敌的压制，在这里他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保护防守保护的力量，严密的防守，向着主的意志，不让仇敌夺去他对主的那个顺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六点所看见的他的景象。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良弩，那他说你的良弩，就是第四章的第五节，你的良弩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现在讲到良弩换句话说呢，现在他已经有了什么呢？有了属灵的身量了。圣经讲到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现在有了属灵的身量，生命长大了，怎么样呢？可以供应人可以喂养人，就好像一个母亲他的生命成熟，他可以供应婴孩。所以你现在看见这个跟随主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属灵身量长大了，能够帮助，能够真正的帮助和供应人，这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曾经讲过圣经上提到良弩乃是指着信心跟爱心说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讲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特别提到要把信和爱当作什么护心镜遮胸所以你看特别是讲到信心跟爱心所以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有了属灵的身量可以供应可以喂养人他有信心他也有真实的爱心那他的良弩好像什么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那这边特别提到百合花中吃草我们晓得圣经上特别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百合花是怎么样的乃是神所看顾的野地的百合花所以这里他的属灵身量为什么能够长大呢一方面是因为神的看顾神的喂养所以他在那里吃草是神在供应神在喂养所以不是他靠着自己的办法而是神的供养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到百合花也讲到那个清新脱俗换句话说呢一方面他是神的看顾供养另外一方面呢神把它摆在那种属天的清洁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它不受世界的污染它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在属天的清洁的环境中它被神看顾喂养使它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能够供应能够扶持人所以这完全是神所做的 那为什么说在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呢？就是母鹿双生的嘛，所以你就看见他特别提到他是小鹿，鹿是很敏感的。换句话说，他一方面神看顾，神喂养，神把他摆在这么一个属天，在神的面前的属天清洁的环境中，另外一方面就讲到，他对神的话，对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敏锐，因为小鹿是特别讲到他的 敏锐嘛，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话，对神的灵敏锐，我们生命才会长大。如果你太迟钝了，你就没有办法，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常常的微小的声音我们都忽略，所以他不一样，他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母鹿双生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爱心跟信心是一起生长，所以爱心跟信心很重要的，他没有说偏重，有的人很有信心但没有爱心，有的人很有爱心但他没有信心，这都不是真实的光景。所以提摩太前书我们常常读的，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边特别提到，这个爱呢，这个爱心呢，这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圣经上常常把爱心跟信心摆在一起。那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也提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也提到，用信心和爱心，你看这两个心，好像两乳一样，用信心和爱心呢，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用信心跟爱心来持守。所以你就看见现在他用七点，实际上这个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用七个点来形容这个心造的美丽，很有意思啊。现在他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了，能够有七个点，但是你们注意到他只讲到他的胸就停了，对不对？等到我们再读下去的，读到后面的话，你会一直讲到他的脚，那是更完全的。那现所以现在他已经经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从旷野上来，现在他里面已经充满了基督的那种新造的美丽，在他生命彰显出来，但是神还要继续做工，所以你又看见属灵的生命永远是不够的，是一直在增长的。所以现在主这么称赞他，接下来你看他怎么回答呢？他只回答一句话，这是第四章的第六节，他只回答一句话，这句话真美，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所以现在他听见主的赞美，主这么称赞他，他并没有非常的高兴或是骄傲，结果反而他怎么更谦卑，更谦卑，因为他在主的面前觉得怎么样呢？他要往莫药山跟乳香冈去。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莫药是代表主的死，乳香是代表主的复活嘛。所以他听到这么多赞美的话，他们不但没有高兴的不得了，主只要称赞我们一点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他没有这，而且也没有骄傲，他反而更加谦卑在主的面前，觉得什么呢？觉得自己需要更多十字架的工作，更多十字架的工作。而且你看他只有一句话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越多，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容易骄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觉得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属灵，我们就很容易受欺骗自欺，所以当我们生命真正长大的时候，主如果在我们身上真的有一些彰显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需要更多经历主的死，更多认识他的复活， 这是你看从他的话里面讲到的、哦、所以他现在你读这句话你就觉得他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知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他深深的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因为他这里提到他一直要等到天起凉风，意思就是说要等到天破晓日影飞去，或者他知道里面还有黑夜，所以他深深的觉得这他今天能够到达这个地步完全是神的恩典造成的，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天还未破晓，黑影还在，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就好像保罗说的，我们都觉得保罗很完全的，但是保罗不以为自己得着了，他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高标杆直跑，所以他这是他这时候的心境，已经那么美了，但他还是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越认识主，会觉得人有黑夜，仍然觉得不够透亮，在我们里面不够透亮，不够完全，所以我们里面会深深的盼望更多十字架的工作，更深的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好真正的能够脱离黑暗进入那个纯洁没有瑕疵的地步，这是当时他的那种感触也是我们真正越认识主我们里面越有的感觉当然在经历上在经历上你必须要真的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天亮，所谓的日影飞去真正在经历上你真的要到主回来才有才能得到，所以现在你看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承认自己还不够，所以讲他真的承认自己还不够仍然要持守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进入与主更深的联合一直到身上所有的旧照能够慢慢的被除去，所以这个是他对主那个称赞的这个回答，这简单的一句话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真的是不太一样真的是有更深的看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就看见主在这里怎么样来继续来说话，而且怎么样称赞他怎么样来呼召他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七节主就说了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你看他觉得自己不够，他觉得还要到末药山鲁香冈去，以前他只是一袋末药在他怀中，以前他是用末药跟鲁香熏过的，但现在呢他不够，他觉得他要去末药山鲁香冈更多经历主的死，更多经历他的复活，但是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主就称赞他，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之前是讲到你甚美丽，现在主称赞他全然美丽，当然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完全，可是主呢你看主看他跟我们看不一样，主总是鼓励的看他说你全然美丽，这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那主是何等的喜悦当我们愿意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圣灵他总是能够把我们做到完全的地步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因为我们原来都是他手中的工作，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他能够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啊，主有一次到有一天他把我们做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我们只要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主就有办法啊，把我们做到这么完全的地步啊，完全站在那个复活的境地显出美丽来啊。所以主乃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他啊，也鼓励他啊。所以接下来主就有一个呼召啊，所以接下来就又有另外一个呼召了。所以我们说每一次主的显现都带下呼召啊。他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马拉顶，从示里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首先这里讲到啊，我的心腹，你从第八节开始看见主就开始称他为心腹，主称他为心腹当然跟第七节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第七节第六节他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又更深的献上，所以代表说他现在因着把自己更深的献上，他与主就有更深的联合，所以现在主就称赞他为心腹，就说出了他与主的关系又跟以前不同了，更深了。所以主乃是这样称赞他，他说我的心腹，求你同我一同离开利巴嫩，所以这里有个呼召要他离开利巴嫩。当然 在原文他不是说离开利巴嫩，乃是从黎巴嫩往下观看，所以不是离开黎巴嫩往下观看，乃是从黎巴嫩这个山，从这个地方往下观看。那黎巴嫩我们讲过它是代表属天的地位，现在主能够呼召他，这个呼召乃是一个升天的呼召，在第二个阶段那个呼召乃是一个复活生命的呼召，复活的大人的呼召，那现在更进一步了，乃是升天的呼召。你知道在以弗所书啊，特别讲到啊，我们乃是与他同死同复活同升天，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你看不仅是同死与他同钉十字架，乃是同复活，那现在呢要同升天，所以这个呼召乃是一个升天得胜的呼召，要他主现在呼召他要经历那个主的升天与得胜，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更高的呼召，所以他现在乃是在黎巴嫩上面山上，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有了属天的地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经历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自己，我们与主有同复活的经历之后，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个升天的呼召。所以这来就讲到当我们有了这种脱离道空这些经历之后，与主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乃是在山顶上所以现在他的地位不一样，他乃是在山顶上，乃是在黎巴嫩山上所以现在主呼召他要从黎巴嫩山上往下观看所以这是一个升天的呼召，这是一个更深的呼召。所以当我们正在跟随主的路上，偶尔我们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也许我们的经历还不完全不像他在这里那么完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现在主乃是一个升天的呼召呼召他要从黎巴嫩山上往下观看但接下来给我们看见这个黎巴嫩的山它有三个顶，三个山顶为什么要有三个山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山顶呢？ 这来是讲到我们在属天的地位上，不但是就是我们在属天的地位和经历上面，在这个高峰的经历上面呢，是非常的崇，不但高崇高，而且宽阔，而且满了自由。所以真正在属灵的属天的地位上是很自由，是很宽阔，不受局限的，而且是很崇高的。所以它有三个山顶，这讲到三个属天的经历。站在这个山上，这个山的经历上就很稳固，可以有属灵的征战，而且必然得胜。那第一个山顶就叫做亚玛拉顶，亚玛拉山顶，所以这都是在尼巴伦山上，都在属天的境地上面。那第一个就叫亚玛拉顶，亚玛拉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着真理，讲着那个真实实际说的，所以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实际。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边有一段话，我想我们不必翻了，我想我们都蛮熟悉的。他讲到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你看见神的应许我们读神的话，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借着基督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三点。换句话说，在山上的地位我们在 山上在天上的那个地位是非常真实的，是非常稳固的，在基督里他的应许都是实在的。所以你要有属灵征战，要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你的地位必须要稳固。所以他第一个三点呢就非常的稳固，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虚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知识。当你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你真的经历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每一句话都是为着你的，都是在基督里，都是为着你的。如果这个不稳固，我们就没有办法打仗。所以打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在这样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常常失败。但我们主已经得胜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很实际的经历。所以第一个顶就是亚玛拉顶，告诉我们属天的地位是这么真实、这么稳固。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的，都是实在的。好，那第二个这个顶呢那是指的示利尔。那示利尔是什么意思呢示利尔就是讲到盔甲。这让我们想起以弗所书第六章全副的军装。你要拿起全副的军装，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就可以认识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能够在征战里面，在摔跤里面能够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有身全副的军装给我们预备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穿起来就是拉起来你就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一切的诡计，你能够胜过他好，这是第二个三点这是示利尔那第三个山顶呢是黑门顶黑门的意思就是毁灭，意思要彻底毁灭仇敌这是我们的主已经做了所以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有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着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显现，就是要除灭毁灭魔鬼的作为那还有就是在罗马书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我们也不翻了，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特别讲到，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显现出来，已经除灭了仇敌的作为，但是赐平安的神呢，也很快的要把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这个黑门就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已经彻底的得胜了。那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我们要胜过仇敌，不是靠我们的征战，是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要站在这个属天已经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就可以得胜。好，那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狮子，狮子也提到了豹，提到了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什么呢？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你看这狮子用来常用来形容仇敌，讲到他吼叫，讲到他吞吃。但是也提到豹，圣经上也提到豹，你若读启示录十三章讲到那个兽，那将来要来到那个兽，那个兽呢形状就像豹，就讲到仇敌的凶狠残暴。所以就发觉呢，当你真的站在属天的境界的时候，所以主呼召他那个升天得胜的经历，他要经历在属天的境界里得胜，你发觉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也正好就是仇敌活动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狮子的洞，你看见有豹子的窝，所以它属天的境界正好就是仇敌活动的地方。我们在读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讲到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那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在空中的，所以你在属天的境界你就发觉有原来在这里样有狮子洞，有豹子的窝，在这个地方。所以但是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你是要往下观看，往下观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主呼召他有属天的地位，但是主也提醒他你要往下观看。换句话，你不但有属天的地位，你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属天的地位，你还要有属天的眼光，因为属天的地位使我们认识仇敌，这很重要，属天的地位让我们认识仇敌，但属灵的眼光呢让我们可以看透他的诡计，这很重要，能看透他的诡计。如果我们认识仇敌，我们看透他的诡计呢，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就能够得胜。所以这是在这一段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主呼召他不断你要你已经有了那个属天的地位你还要有属灵的眼光往下观看。所以我们对事情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才看得透彻所以事情的真相只有这样看得清楚。我们曾经交通过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在地上发生了好多的事情，所以他不懂，因为他没有那个属天的地位，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就很困扰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不知道天地上的事情乃是受属天的那个征战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他整卷的约伯记，所以我们能够从属天的地位属天的眼光来看就看见原来这里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明白了 啊，他懂得这一切啊，这些事情的背后啊，乃是跟属灵的征战是发生关系。所以当他一看透以后呢，啊，他就懊悔，啊，在灰尘中，炉灰中能够懊悔，啊，而且他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所以你看见，当这个人他被带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越脱离地，他就越属天，所以他就有属天的地位，有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属天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可以享受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属天的福气，所以你在属天的地位上，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属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就看见了，你同时要面对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跟以弗所书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上，当我们在经历上，如果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升天，在经历上，当我们地位上都是属天的，但在我们如果在经历上还不知道什么是升天的之前，我们所碰到的常常只是仇敌在地上的工作。我们的确碰到仇敌的工作，我们也只认识这是仇敌的工作，但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经历开始什么是升天之后，这不但是地位而且开始有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乃是面对面的对付仇敌，而且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乃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往下观看，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主，我们的主乃是复活升天而且得胜的主，现在他呼召这个人，当然他也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怎么样呢？与他同工一同。所以他说起来啊，与我一同从黎巴嫩往下观看。所以他在呼召我们与他同工，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在属天的范围里面一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进行着，所以主需要我们与他同工。所以这一段的经历跟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整卷书其实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讲过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在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了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就看见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说在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所以保罗在讲到整个属天的状况之后，他就讲到末了我还有话，所以现在讲到属灵的征战了。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讲了这么多属天的事情以后呢，保罗也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来是从神来的呼召。所以这里的呼召跟我们刚才所读雅各的呼召是一样的呼召，我还有末了的话，现在有一个呼召了，你们要靠着主，就是在主里面原文就是在主里面，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就是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当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就在升天的地位上我们就能够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是利尔所代表的那个山顶，全副的军装都在那里，现在你可以穿起来了，这样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原来所有的征战呢，不是你跟这些人事物在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时候他看见了，这里有狮子洞，有豹子窝所以要拿起来，前面是要穿戴，这里要拿起来。所以属灵的军装有些是穿的有些是拿的，就拿起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乱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些军装、哦、有真理、哦、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有公义做护心镜遮胸，有平安的福音、哦、当作鞋穿上，有信心当作藤牌，有救恩的头盔，有圣灵的宝剑、哦、就是神的话，然后靠着圣灵或者在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呼召，就好像主在雅各书里面的呼召。所以保罗认识神的心意，他也有一个这么美的呼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属灵属天的境界里面啊，神要我们看见啊，神永远是配得敬拜的啊。但是呢，你看仇敌总是要夺取神的敬拜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征战啊。所以现在主乃是呼召他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要为着神的旨意来站住。所以神是这样呼召他，因为要为着神的旨意来站住，抵挡，一方面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因为仇敌要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也让他知道，其实也让我们知道，虽然你在地上看见有许多事情，许多的人事物都在反对神的旨意，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就是要起来抵挡仇敌，要站立得稳，一直等到什么呢？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主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要得胜。主现在好像告诉他说，你现在已经明白神的心意了，所以你要起来与神同工，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明白了神永远的旨意，并且你也蒙了神的恩典，现在神呼召你能够参与这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现在能够向着他发出来，这乃是一个升天得胜的呼召，这个呼召也是向着我们的，所以主 一步一步的呼召我们，一直与他的旨意能够联合，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中，在爱中，在生命中与他有更深的联合。愿神恩待我们，亲自圣灵亲自引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把你的心意再向我们启示。